Samanta Chakr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gha Mok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昨天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心念处啊。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念处，法念处。这个法念处呢，比较复杂，而且比较深奥一点啊。那法念处呢，它概括了五个范围，第一个是五盖，第二个呢十二处。 第三呢，五取蕴；第四呢，七觉知；第五呢，四圣谛。这些呢，都是佛教的重要的教理。第一个五盖，哪五盖呢？贪欲盖。 第二嗔恨盖，第三昏沉睡眠盖，第四吊举追悔盖，第五呢疑惑盖。为什么佛陀啊先开示五盖呢？啊，在这个法念处一共有五个。为什么佛陀先开示五盖呢？啊，盖是什么意思？ 盖呢？巴利文叫 nivarana， 中文呢翻译为盖，翻译为盖呢，因为它有覆盖的含义，是烦恼的一种。它覆盖众生心识，众生的心识呢本来是清净的、明亮的，啊，但是因为盖呢。 升起的时候呢，它就把众生的心识给覆盖着，使到呢众生呢不能够明了正道，因为盖呢能够使心烦恼，它障碍了智慧。当盖升起的时候呢，智慧就被障碍了，智慧不能够提升，而且呢这个盖呢。 让禅定无法升起，那心呢无法得到解脱涅槃，因此啊称它为盖。所以盖的意思是覆盖了纯净的心灵。那怎么修这个盖呀？那怎么修这个法念处五盖呢？啊，佛陀说。 复次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法，随观诸法。在此，诸比丘，比丘安住于法，随观诸法，依五盖观察诸法。要如何观察呢？我们先来看，了解，看看这个。 第一个盖贪欲盖的意思，好，为众生贪爱世间男女之欢呐、啊，之欢乐啊，色声香味触法、权力及财宝等物 无有厌足，以此盖，以此贪欲覆盖心时，禅定法不能发生，故名贪欲盖。我们生长在这个欲界啊，我们生长的这个界一共有三界嘛，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生长的是在欲界，顾名思义啊，欲就是五欲嘛。所以生长在这个五欲的欲界的这个众生啊，特别贪爱于世间男女的爱啊，所以出家人啊寥寥可耻。那不只是贪爱这个世间男女的爱，那欲界的众生呢，更追逐 可喜可欲的色尘，追逐可喜可欲的声，悦耳的声音，迷人的音乐，或者是各种各样古典音乐等等，只要呢能够让你的耳根舒服的话呢，众生呢就会想尽办法去追逐它，然后香也是啊，香大家都想嗅香的味道，所以呢，巴黎香水特别出名。那另外一个呢，味啊，我们众生呢也是追逐这个舌头上的享受啊，所以呢，餐馆呢啊，到处都可以见。印度餐馆啊，西方 餐馆啊，意大利餐馆啊，美国餐馆啊，中国餐馆，日本餐馆，到处都可见。那是因为众生都在追逐这个味道带来的刺激。然后呢，触啊，色声香味触，触就是触觉啊，身体上的触觉，男女的触觉啊，然后呢，穿着这个柔软衣服的触觉啊，丝绸穿在身上那种美妙的触觉等等，都是众生追求享受的啊。那另外一个呢是法啊，法包括很广啊，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是法啊。除此之外呢，众生呢更是追逐这个潜力。这个潜力呢，可以使人迷惑，可以使人呢丧失生命啊，追求这个权力啊，尤其是政治人物啊，更是为了这个权力啊互相斗争啊，然后呢，最后呢，众生也是追逐财宝、财富等等，所以。当众生呢生长在这个欲界呢，追逐这些东西啊，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啊。因此呢，这个贪欲盖呢，就覆盖了我们原本清明的心识，使到我们呢、在禅修的时候呢，不能够得到禅定。在开发智慧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提升我们的智慧，而因这个贪欲盖呢，使我们呢一再的轮回在生死大海洋中。所以佛陀啊，比喻呢这个贪欲盖呢，好像负债者一样。如果我们欠债呀、欠债的话呢，债主找上门来的时候，我们没有钱还，那债主呢可以辱骂我们，可以打我们，骂我们前脚啊，都踢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呢一般上呢都不能够反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欠债嘛，理亏嘛，你理亏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跟他斗争了。同理哈，当我们的心呢、被贪欲盖给覆盖住的时候呢，我们呢心中呢就被这个贪欲给折磨啊，被贪欲折磨的要生不死呢，没有能力反抗啊。当一个男人呢，如果升起这个对女性的欲望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被折磨了，好像没有能力去反抗这个欲望的诱惑。所以那个时刻呢，他就像负债者一样软弱无力啊。 那佛陀继续说呢，啊，刚才谈到的都是贪欲盖，那如何观照呢？啊，佛陀说，诸比丘，比丘内心有贪欲时，了知我内心有贪欲。这个呢，跟昨天的心念处非常的相似，啊，昨天的心念处也是一模一样。内心无贪欲时，了知我内心无贪欲。哦，这两个呢，都是跟昨天的心念处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心念处跟法念处很类似，只是呢，法念处呢讲得比较彻底。哦，然后呢，了知未生之贪欲升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贪欲心升起，你知道，哦，但是你不知道呢，什么原因使到贪欲心升起的话呢，我们就会一再的犯上同样的错。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贪欲心为什么升起。一般上啊，贪欲心升起呢，是因为不如理作意。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比丘啊，当他出门去托钵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施主，啊，当他的眼睛呢一触到这位女施主的时候呢，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啊，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呢，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呢回到寺院的时候呢，再也吃不下饭了，心中呢老是想着这个漂亮的女施主，啊，朝思暮想啊，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呢，他就去请教阿难尊者。他说：“阿难尊者啊，我不行了，我的心中呢老是想着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啊，我该怎么办呢？”阿难尊者就跟他说：“那是因为你不如理作意的关系，你去作意那个女孩子的漂亮，你一眼看到只看到她的漂亮之处。”当你一注意呢，这个女孩子的漂亮、美丽、诱惑之处呢，你肯定会被贪欲给征服。啊，你应该注意她的不净，啊，不净啊，身体的不净。啊，我有一个信徒啊，啊，有一个信徒呢，我一个信徒他跟我说啊，有一个病人呢，那个中了乳癌。作为乳癌，当那个他的朋友帮他洗涤那个伤口的时候啊，他伤口已经腐烂了，啊，当他的朋友帮他洗涤伤口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到啊很多虫啊从他的腐烂处啊走出来，他算了一共有70多只。如果呢一个男人呢，啊，在这个时候啊，他不注意一个女人的美貌之处，而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癌症患者的身体，啊，他的乳房腐烂了，70只虫走出来，你想他的贪欲会升起吗？他会不会升起贪欲啊？他一看到，如果他打开这个女孩子的身体啊，这个衣服啊，一看到呢腐烂的乳房，加上啊虫不断的跑出来，我想他会逃之夭夭，不可能再会升起贪欲的心。所以当你作意漂亮的时候呢，美丽漂亮的时候，贪欲的心就升起了；当你作意肮脏污秽啊腐臭的时候呢，贪欲的心肯定不升起，反而升起什么厌离的心呐，啊？好，厌离的心。所以呢，阿难尊者就跟他说：“那是因为你不如理作意，你作意它的漂亮，肯定的你就会升起贪欲了。好”好，另外一个呢，贪欲心升起是没有守护诸根，啊，没有守护诸根呐，啊。守护诸根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啊行住坐卧呢，比如说你修安波念的人呐，啊，禅修修安波念的人，行住坐卧你都守住你的呼吸的话呢，那你当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舌头尝到呢，你就看不清楚， 啊，因为你的心不在，不在这个六尘，你的心只在你的业处上，这样呢，烦恼就不升起了。好，就像那个这个地煞比丘啊，地煞比丘呢，一般上当他去托钵的时候啊，他都是守护他的诸根的，他把他的心呐、啊、守在他的禅修的所缘上，他修的是白骨观，啊，所以他每天看的都是白骨白骨白骨，他去托钵的时候呢，也是心中也是在观照白骨。刚好呢，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妇女啊，跟他先生吵架了，啊，从家里跑出来，啊，在路上呢碰到了这个地煞比丘啊，这个妇女就笑了起来，莫名其妙的笑了起来，啊，那当一个人笑的时候呢，他嘴巴就会张开，就看到牙齿嘛，啊，那刚好地煞比丘呢，一听到笑声呐、啊，啊，他就抬起头来，然后又望这个妇女的脸孔呢，他只看到他那一排牙齿，他就马上起观了，起白骨观，因为牙齿也是白骨的一部分嘛，所以他就观了白骨，白骨，白骨，白骨是不净的，啊，骨头是不净的。所以当他如此观的时候呢，他就证到了禅那。那从禅那呢，他内观外观呢，观这个无常苦无我呢，他成就了阿罗汉。这个叫守护诸根呐、啊。那如果呢，这个地煞比丘啊，他没有守护诸根的话，一听到女人笑声，他就抬过去，哇，看到这个女人多么漂亮的话，回去又泡汤完了。又不能打坐了，心中又被贪爱贪欲给征服了，所以这种叫守护诸根。所以他知道未生的贪爱为什么生气，就是没有守护诸根。另外一个守护诸根的意思呢，当你在看一个目标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男人、啊、在看一个女人的时候呢，不要看得这么清楚啊，他眼睛啊，像弯眉毛像弯月啊，眼睛大大明亮啊，樱桃小嘴，你看得这么清楚的话，你肯定会升起欲望嘛。哦，我看过一位妇女，这个妇女呢长得特别漂亮，啊，她的眼睛很大力，非常大力，又很漂亮，很有神呐、啊。然后嘴巴也很漂亮，啊，脸孔呢也长得非常漂亮，美中不足，他的鼻子呢就两孔朝天了，两孔朝天就是他的鼻子很扁，然后这个鼻子朝上去。那如果一个男人呢，他看了这个美女的时候呢，他只看了两孔朝天的话，他可能爱欲就不会升起了。好，你选择他最难看的来观察的话呢，就不会升起爱欲了。好，但是如果你选择他最漂亮的点来看的话呢，你肯定会升起爱欲。所以守护诸根呢，也就是说不要看这么清楚，啊，不要看他的局部啊，啊，好，这个就是贪欲啊，了知未生的贪欲为什么升起。就是不如理作意，啊，第二个呢，没有守护诸根。那了知以灭尽之贪欲，以未来不再升起，啊，了知以灭尽之贪欲呢，啊，贪欲的灭尽呢，可以分为刹那灭与彻底的灭。刹那灭呢，比如说当你一个男人呢，看到一个女人呢，升起了爱欲，然后他观不净，啊，然后呢，他用这个不净观来对治他的贪欲，然后贪欲消失了，这种叫做刹那灭。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他的贪欲永恒的彻底的被灭去了。好，当这个贪欲被彻底的灭去的时候呢，是他已经证到了阿那含， 道果，成为阿罗汉道果之后呢，这种男女的贪欲呢，永恒的被去除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知道呢，以未来这个贪欲不再升起了。如果他一再升起的话呢，那一种呢，表示一再升起，一再灭去，一再升起，一再灭去呢，这种只是叫刹那生灭罢了。他还有这个潜伏着，当证到阿罗汉道果呢，他永恒的灭去，叫做彻底的灭去。那以未来呢，他知道不再升起了。那佛陀呢，曾以各种不同颜色的水啊，来比喻这个欲望、爱欲啊。这不同颜色的水啊，比如说我们的爱欲，包括对六根的追逐啊，对六根的享受。所以这个六根呢，就如六种颜色的水啊，眼根呢一种颜色，耳根呢一种颜色，鼻根一种颜色等等。所以这不同颜色的水啊，在这个有不同颜色的水中呢，你想看到自己的投影，你是看不清楚的，因为太多水了嘛，太多颜色了嘛，同样的，沉迷于欲望中，众生呢是无法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的，或对他人有益的，或对双方都有益的。所以一个人在欲望之中啊，看不清楚啊，对自己什么有好处，对他有好处，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他只是成为欲望的奴隶罢了。所以这个贪爱啊，为什么放在第一个盖？因为它就是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是无明跟贪爱啊，所以第一个要去除的就是这个贪欲、贪爱的。所以要怎么观呢？应该知道了，贪欲的心升起，知道贪欲的心升起；灭去呢，知道它灭去。然后呢，知道为什么贪欲为什么会升起？你知道为什么会升起，你才可以避开它的因啊。避开它的因呢，它的缘呢就不会再升起了，它的果啊就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了知未生之贪欲升起，然后呢了知以灭尽之贪欲，你怎么灭掉你的贪欲呢？你也要清清楚楚啊，万一贪欲又升起呢，你也可以再用同样的方法去灭掉它。这样呢一再的灭掉的话呢，以后呢，这些贪欲呢，以未来就不再升起了。这个就是贪欲盖的修法。来，第二个嗔恚盖，嗔恚盖为众生或于伪情境上，就是违背了啊，违背我们的心愿的情景上呢，升起了嗔恨。心中想要的东西呢，不能够如愿以偿啊，这叫违背的情啊，违反的情境上升起了嗔恨，或者呢，追忆他人啊，恼我亲人呐，不只是恼怒我，而恼怒到我的亲人的话，我也会升起嗔恨。以此嗔恨呢，能够覆盖心识。当嗔恚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清明的心就被覆盖着了，令禅定善法不能够发生，故名嗔恚盖。那这个嗔恚盖呢，好像患病者一样，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就身体软弱无力不能够自由走动。那如果他犯的是黄疸病的话呢，就算你给他吃这个蜂蜜，给他吃糖的东西，甜的东西他都会吐出来说，哎呀，苦啊，很苦啊，很苦啊。所以这个患病的人升起嗔恚的人呢，比如患病的人，如果老师一个老师 指出他的缺点，他说你不应该这么做，你不应该那样做的话呢，他就会说，哎呀老师你怎么这么烦呢，因为他身体有病，然后你给他吃良药呢，对他来讲呢是苦的，他吃不下去。所以嗔恚的人呢，就佛陀比喻他为患病的人，身体有病了，不能够自由了，不能够自由走动了，不能够吸收正法了。那怎么修这个嗔恚盖呢？佛陀说，内心有嗔恨时啊，了知我内心有嗔恨；内心无嗔恨时，了知我内心无嗔恨。这个在心念处已经讲过了啊，了知未生之嗔恨升起。为什么嗔恨心会升起呢？第一个呢，也是不如理作意。那要怎么如理作意呢？有一次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因为很多这个印度人呢，听了他说法过后呢，就信了佛教。那之前呢，他们都是印度教，婆罗门印度教的。那很多亲戚啊，家庭成员呢，因为信了这个佛陀，成为佛教徒了。那些婆罗门呢，就很生气啊，因为失去了这么多信徒啊。有一天呢，一个婆罗门呢，他就来到佛陀之处，佛陀居住的地方，一看到佛陀呢，他就破口大骂啊，一直骂骂个不停啊。等他骂完的时候呢，佛陀说：“哎，你骂完了吗？”他说：“骂完了。”啊，那请问你有没有你家中曾经有没有人来拜访过你？他说：“有啊。”那你有没有请客啊？请一些煮一些菜呀，美味给他吃啊？说当然了，这是招待贵宾的方法之一啊，这个礼貌之一嘛。那如果那些贵宾不吃你煮的食物，你会怎样？那食物该怎么处理呢？他说：“如果贵宾啊，我的客人不吃啊，我就全部吃完他。”那佛陀就说：“那很好啊。”你今天给我的礼物啊，我一点都不吃，你自己吃吧。你自己吃吧，这叫做如理作意了。如果我们没有如理作意的话呢，人家骂我们什么呢？我们就这边，这个很生气，好像这个火这样在滚了，好像滚水这样沸腾起来的话呢，我们就中上当了。上了他的当，其实呢，我们人呢也很奇怪哈。如果有人来骂我们的时候哈，我们知道我们肯定会生气，对还是不对呀？对哈。但是呢，我们又很想听他骂什么，这很矛盾呢。你都知道你听了肯定会生气，你为什么要上当呢？再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呢，你跟你两个朋友在谈天的时候哈，你的朋友就跟你说：“哎，你的好朋友啊，在后面讲你的坏话。”你知道你听了肯定会生气的，你就问他：“哎，他讲什么坏话？他讲我什么坏话？”所以人呢，所以就是我们讲，我们人呢就是下贱，就是这样。明知道自己听了又生气，又爱听。以后呢，就学学佛陀这一招吧。这个礼物呢，我不吃了。你款待我的这个美菜呀，我不吃的，你自己拿回去吃吧。我们要学会这一招啊，因为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会造业。我们肯定会造业，火烧功德林嘛。一造起业来呢，我们肯定会骂人、打人，甚至呢失去理智呢，还会杀人呐。就像我昨天讲的那个女人呢，在切刀的时候呢，她嫂嫂来骂她，一嗔恨一生起呢，她拿个菜刀把她嫂嫂给杀死了。因为嗔恨心升起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理智的，被无明给覆盖了。没有理智的时候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所以呢，佛陀说呢，内心有嗔恨要知道啊，啊，要提起正念，知道嗔恨升起了，知道嗔恨升起了，啊，也要知道为什么嗔恨升起，就是不如理作意，啊。那有时候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啊，要如理作意。怎么如理作意呢？啊，有时候我们要思维啊，啊，比如说一个嗔恨的人呐，啊，或者想报复啊，嗔恨的人想报复的人呢，佛陀说呢，就好像是拿起了一根木棍，啊，那木棍的前端呐，啊，是沾了粪便的。木棍的后端呢是沾了这个烧的火红啊，烧的火红的啊，所以当这个人呢，他拿起这个木棍的时候，因为木棍比较不是很长嘛，他拿着的时候呢，那个粪便呢，啊，弄脏了自己。那他想丢给他的敌人呢，啊，因为他觉得他敌人呢啊伤害他，他想丢给那个敌人的时候呢，又不小心呢触到了那个烧的火红的那一端，啊，所以这个木棍呢丢出去呢，伤得了敌人还是伤不了敌人呢还不知道，但是呢自己呢已经被伤害了，啊，自己已经被烧的，被那个木棍烧到了，也被那个粪便呢，啊，给沾满了身体。所以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呢，我们的嗔恨肯定会降下来，啊，这种呢就叫做如理思维呀，啊，如理思维，啊，所以他了知未生之嗔恨升起什么原因啊，升起了嗔恨，然后了知已生之嗔恨灭尽。这个灭尽有刹那灭尽跟永恒彻底的灭尽啊！当你如此如理思维，那个嗔恨灭的时候呢，这叫刹那灭啊。那因缘又具足，它又升起了啊！你又在如理思维，或者你思维它无常、无常、无常的话呢，哎，嗔恨也灭去了。这种思维嗔恨无常呢，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我记得呢，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啊，我叫我的美国学生，啊，当嗔恨升起的时候呢，你要关照它为无常、无常、无常，啊。那有一次呢，其中一个禅修者啊，他本身是个教法的美国人呐，啊，他有讲经的美国人。那在禅修营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早上一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嗔恨呐，啊，嗔恨之火突然冒了起来，他觉得心中非常的愤怒，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愤怒，他想完了，今天啊一大早就升起嗔恨心，我怎么禅修呢？今天的禅修可能肯定泡汤，啊，但是他又想，哎，啊 ，sister， 他说 sister 有说观嗔恨为无常，无常，无常。哎呀，我来试试看吧，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啊，所以他就开始观嗔恨为无常，无常，无常了。哪里知道呢？他一这样一观下去呢，他的嗔恨之火马上熄灭。所以他感觉到不可思议啊，这么有效，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他来报告的时候，我们小禅 interview 报告的时候，他说真的是太美妙了，这个无常想啊，无常观啊，真是有效啊！我以后呢要把它当作咒这样来念，而且呢我回去的时候呢，我要写很多字条，无常无常无常，然后贴满了我的房间，以后呢我烦恼一生起呢，我就看到无常无常无常，可以提醒我。他小禅报告的时候跟我说，哦，所以呢当嗔恨升起的时候呢，要灭掉它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观照无常无常。 让它刹那灭，刹那灭，刹那灭。之后呢，了知未生的嗔恨，了知未生的嗔恨，与未来不再升起了。当我们证到这个阿那含的时候呢，嗔恨心呢就永远的不再升起。但是这个永恒的灭呢，是来自于刹那刹那的灭。如果刹那的嗔恨，我们刹那升起的嗔恨，我们都没有办法刹那灭去的话呢，我们要等待永恒的灭，那是不可能的。修行在当下，当下升起的烦恼，当下就要灭掉它。你不灭掉它的话呢，这个烦恼啊，就像这个雪球一样，雪球呢从山上滚下来的时候呢，它肯定是越滚越大力。所以烦恼当下升起不灭的话呢，它就会越来越凶猛了，越来越壮大。知道你不能够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肯定就会造业了。业一造下来呢，我们要偿还我们的，要偿还业的果报。这个果报呢，可能在今生，可能在来生，可能在漫长的轮回中了。当果报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遭受很多的不幸。生活中好像充满着不幸，那个时候呢，我们时常忘记这是我们前世造的业呀，现在才来承受，很容易就会忘记这一点。那佛陀呢，以滚水呢来比喻嗔恨，正如一个人呢无法在滚水中看到自己的投影一般，沸腾的水呀，当人家煮水，水沸腾的时候呢，它就滚了起来，滚了起来的时候呢，水就不平静了，在这时刻呢，这滚水呢就比喻我们的嗔恨，当心被生气给缠住的时候呢，它是无法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的，什么是对别人有益的，或对双方有益的。也就是说嗔恨生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失去了理智，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什么是对他人有益的。所以这个是嗔恨盖生起的时候，如何对治它，如何提起正念知道它，然后呢如何如理作意灭除它，刹那刹那的灭除，直到未生之嗔恨呢以未来不再升起。第三个呢是吊举追悔盖吊举追悔盖。这个吊举追悔盖呢有两个，一个吊举就是心中起妄念非常的很多杂念心呢漂浮不定，不能够安定下来。那追悔的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已造的恶你感到后悔，所以心中一直去懊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应该造的善没有去造，应该造的善业呢没有去做，现在呢那个时机过了，想起呢也是非常的懊恼比如说父母亲还健在的时候呢，没有尽到儿女的责任呢现在父母亲已经往生了想起的时候呢感到非常的后悔所以追悔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吊举第二个是追悔这个吊举呢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呀有一次有一个比丘他被请到这个居士家讲经说法这个居士呢刚好在家里呢举办了一个盛典 啊，一个盛典呢，请了很多人来参加，也请这个比丘呢开示啊说法。那这个在缅甸的时候呢，这个比丘开示的时候呢，他们前面因为是盛典嘛，他们前面呢会放一盘水果，很大盘的啊，水果呢里面有椰子啊，有香蕉啊，啊有木瓜，就各种各类的水果。然后呢，比丘在开示的时候啊，一般上以前呢、啊，以前他们的传统啊，就会拿着一把扇子，拿着一把扇子遮住他的脸，遮住他的脸。刚好那个时候呢，他的扇子呢有一个洞，所以他拿着扇子呢有一个洞，所以他从这个洞中看出去的时候呢，只看到前面那盘水果。然后他在讲经的时候呢，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讲完了，眼睛呢就一直看到前面那个水果。好，然后这个那个居士请他来讲经的这个居士啊，啊这个施主啊，大施主呢，心中呢就在盘算，在听经的时候啊，他心中就在盘算啊，今天呢我收到的钱呢、啊、是多少，我支出的钱是多少，有没有平衡啊，有没有赚到啊，还是我亏了，都在计算着这一个啊这个事情啊。好，那一个小时过了，讲完了啊，大家就杀戮杀戮杀戮啊，他才这个施主才警觉到，哎，经讲完了，怎么他什么都听不到，因为他心被这个调举啊给征服了，他心一直在想着我花了多少钱，我收到多少钱，我是赚了、啊、还是亏了、哦、所以他什么都听不到。他说不行不行，这样的话不行，我得问问这位比丘啊，叫他重新的再跟我说一遍、啊、这位比丘呢就跟他说，出家人不打妄语啊、哦、他说我在讲经的时候呢啊、因为我的这个伞呢、啊、有一个洞，所以我眼睛就看到那个前面那盘水果。当我的眼睛看到前面那盘水果，看到那个香蕉的时候呢，我心中就在想，这个开示过后呢，我要叫施主啊，这个香蕉要拿出去炸，炸香蕉。所以说，我心中呢只想到啊，开示过后呢，我要吃这个油炸的香蕉，我也忘记我在开示什么了。所以这个比丘呢的心呢、啊、也被调举啊给征服了，听的人呢也被调举给征服了，所以呢比丘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施主呢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这个故事呢啊，也就是说这个调举呢是个很大的盖呀、啊、非常大的盖，只有阿罗汉才没有这个调举。所以当内心有调举的时候呢，要知道了知我内心有调举。这个比丘啊，他内心有调举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施主呢内心有调举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所以才弄得这样的一个场面出来啊。所以这个了知，就是昨天已经讲过了，了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念正知啊，正念要知道心中升起的什么烦恼，正念单一的注意它，纯粹的注意它啊，知道啊，调举的心，调举的心，调举的心啊，然后正知呢，知道它只是一颗心，只是一种心的状态，不是我的啊，不是我的调举啊，不是调举，不属于我。只是一种新的状态，这种正念正知呢是需要的啊。为了克制烦恼呢，这种正念正知是不可或缺的啊。所以当他了知内心没有调举追悔的时候，没有内心没有调举追悔，他也要了知好、啊。然后呢，了知为生之调举追悔升起。了知以生的调举追悔灭尽了啊，调举只有阿罗汉，证到阿罗汉才能够灭尽。然后为什么调举会升起呢？那个也是不如理作意啊，我们应该作意让心止静 啊，让心平静下来，而不应该去做一让心烦躁啊掉举的事情。那佛陀呢，比喻这个掉举啊、追悔呢，就好像是被关啊、被关在这个不是掉举追悔，比喻掉举追悔呢为奴隶啊，奴隶。当我们作为别人的奴隶的时候，啊，比如说啊、在一个村镇啊，有一个大法师来开法了，来讲经说法。啊，你想去听啊，一个奴隶想去听的时候，但是呢，他的主人说你不准你去啊，你去我就打断你的腿，你帮我做工啊，留着帮我把我这个家打理得好，去田做工啊，不准你去听。所以这个奴隶呢就没有办法去听啊、听这个开示，没有办法中呢，没有办法在法中啊获益啊。同样的，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心中如果升起这个掉举或者追悔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像奴隶一样，被这个主人给控制了，完全没有办法享受法的利益。就像刚才那位施主一样，啊，在听经的时候呢，啊，他就像奴隶一样，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佛陀呢又以风吹啊、以风吹打而波动的水来比喻掉举与追悔啊。当这个一壶水啊没有风的时候，它很平静，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投影。但是呢，当风吹来的时候呢，湖面呢起了涟漪的时候，它有了波纹呢，那你就看不清楚自己的投影了。所以啊，当我们的心呢、啊、被掉举追悔征服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人的利益，更不知道双方的利益啊。所以这个掉举追悔呢，成为一个盖，覆盖了我们的心性啊。要彻底的灭掉它呢，我们要提起正念正知，才能够彻底的灭掉它啊。这个呢昨天已经说过了哈、啊、好，接着下来呢是昏沉睡眠盖啊。昏沉睡眠盖呢，内心有昏沉睡眠时，了知我内心有昏沉睡眠啊。很多人呢啊，这个昏沉睡眠升起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认为啊，是我在昏沉，是我在打瞌睡，我在昏沉，我在打瞌睡。所以这种种的盖升起的时候啊，因为不能够提起正念正知，他马上就掉入了这个有生见的陷阱，就把他认为是我的昏沉，我的睡眠。但是当你了知我内心有昏沉睡眠，当你提起那个了知啊，了知包括正念正知嘛，当你提起正念，然后观察这个昏沉睡眠的时候呢，那个昏沉睡眠肯定会减轻。好，因为昏沉跟睡眠是不善法，正念是善法，善法升起的时候呢，不善法肯定要退一步。除非你不提起正念正知，你就会被昏沉给征服了。当你提起正念正知的时候呢，啊，这个昏沉睡眠就要让步了。所以佛陀说啊，内心有昏沉睡眠，你要知道我内心有昏沉睡眠。内心无昏沉睡眠时，了知我内心无昏沉睡眠。啊，已经灭去了，也要知道已经灭去。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以为昏沉睡眠是永恒的，啊，灭去了，你知道，哎，你知道它是无常，是会变化的。那以后它升起呢，你就知道它不会永远的停留在那儿，它是有办法可以克服的。 那了知未生之昏沉，昏沉睡眠升起，了知隐灭尽之昏沉，以睡眠。昏沉睡眠升起的时候呢，也是因为他的有他的因缘呐、啊，有他的因缘呢。一般上呢，昏沉睡眠升起最大的原因是饮食过量啊。如果我们吃的太多，饮食过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这个昏沉睡眠给征服。所以佛陀呢，时常都劝告我们，饮食要知足啊，啊，要节制，吃到三分饱啊，吃到七分饱，剩下三分呢，喝水就好了。如果饮食过量的话呢，头脑就昏昏沉沉，看不清楚，就打瞌睡了。当你打瞌睡的时候呢，什么善法都生不起来。所以呢，佛陀也比喻呢这个昏沉睡眠为囚犯。那个囚犯呢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没有自由啊。所以当我们的心被这个昏沉睡眠给征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囚犯，没有一点自由，什么善法都没有办法体验。那要如何对治这个昏沉睡眠呢？佛陀说，我们要思维生命的苦，生的苦。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在母胎中，在母胎中呢，十月，要想象那十月母怀胎在母胎中的痛苦。那老的苦，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有精进，有这个体力可以精进，可以修行。当我们老的时候啊，要打坐，要盘腿啊，腿都不能够弯去了，腿都很僵硬，不能够盘腿了，然后坐也坐不直了，要观呼吸呢也没有办法啊，因为很脆弱啊，呼吸也不明显。那个时候呢，要做什么善法呢，都是有心无力啊。所以说我们要思维生命的痛苦，老的痛苦，然后呢病的痛苦。现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轻有气力健康，我们可以修行。那如果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能照顾呢，怎么修行呢？我记得我上个月去了印尼，然后中了这个一场大病啊。中了一场大病的时候呢，要打坐的时候，一般上呢我打坐可以坐很久，2个小时啊。但是中了那场病过后呢，我每次打坐的时候呢，这个妄念就特别多，然后一直坐不下去。那个时候呢，我以为我的定力完全消失，不见踪影了。然后去到中国的时候看了医生吃了5帖药的时候，我的病好了。我的病一好的时候，我一打坐一坐的时候，连续三个小时，我心中也震撼，我还以为我的定力完全消失了，原来不是定力消失是因为身体有病。身体有病呢，没有办法修止，没有办法入定病一好呢，那个定力就升起，马上就可以连续做很长的时间。所以从这个经验呢也告诉我，要修行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一定要照顾你的身体身体健康。所以我们现在真正健康的时候呢，就要赶紧修行不要被这个昏沉跟睡眠给征服啊。然后呢也要思维死的痛苦死的时候呢，以及轮回的痛苦。 在轮回里呢，我们不知道会往生那里，有时候往生啊恶鬼啊动物啊地狱的时候呢，听闻佛法都不可能，更何况修行呢？所以我们要思维这个昏沉睡眠盖的过患，而记起自己啊上进的心，这样才能够灭掉这个昏沉睡眠盖。所以当内心没有昏沉睡眠盖的时候呢，才能够了知内心没有昏沉睡眠盖。然后了知以灭尽之昏沉睡眠呢，以未来不再升起了。这个呢，只有证到阿罗汉呢，才没有这个昏沉睡眠盖。那个时候呢，他就了知了这个盖呢，永远的不再升起。那佛陀呢，以被青苔覆盖的水来比喻昏沉与睡眠。当一壶水呢，上面被这个青苔给盖住的时候呢，你是看不到自己的投影的。只要把那个那一层青苔给去除掉呢，你才可以看到自己的投影。所以昏沉睡眠盖升起的时候呢，我们众生呢，是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利益，也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利益，更没有办法看到双方的利益了。所以这个盖呢，肯定要被去除的。那尤其是我们修行者啊，要达到这个目标啊，要达到我们修行解脱烦恼，或者是成就菩提啊，成佛这个道路上呢，这个昏沉睡眠盖肯定要用精进来对治它。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比丘啊，他们修行都是晚上不睡觉的。有一个比丘，当他在修行的时候呢，到了晚上，他又害怕禅坐的时候啊会昏沉睡眠，因为坐的时候比较舒服嘛，很容易就会睡着了，所以他不坐，他就整夜呢都在精行。当他在精行的时候呢，他肚子非常的痛，因为胀风嘛，可能是过午不吃啊，晚上没食物呢，他就胀风，胀得很厉害，他也不休息，也不躺下来，还是继续的在走，到了最后呢，他这个风啊越来越严重了，把他的生命给把他的这个命根呢、给割断了，所以他就在禅这个在精行中。禅坐中呢死亡了。你可能说这样不划算。但是呢，我们修行者呢，对这些能够在禅坐中在禅修中死亡的人呢，我们只会说恭喜恭喜。因为呢，在禅坐中死亡的人呢，肯定会升为不是天神就是人类，如果身为天神跟人类呢，他们的慧根特别的强。一般上呢，我们众生呢为什么会怕死，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出生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未来我们肯定会生在天界或人界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愿意自己早一点死呢，对不对？反正天界比人界还要幸福嘛，我为什么不早死呢？我们现在怕死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出生在哪儿，所以那些禅修中死亡的人呢，肯定会升天道或者人道。那这个比丘呢，他死之后呢，他就生在了天道了。所以当我们思维这个昏沉睡眠的过患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记起我们的这个精进力，在我们还年轻还健康还可以还有机会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勇猛精进了，不要错失良机错失良机未来是不可知的，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灭掉我们的昏沉睡眠盖使到它不再升起。好，最后一个呢是疑盖。疑盖呢 为众生无明暗顿啊，不会分别善跟恶。当一概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呢是昏昏暗暗的，很迟钝啊，也不知道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犹疑之心，他的心呢犹疑不决啊，常无决断，他不能够判断，不能够啊做一个这个肯定的判断啊。以此疑惑覆盖心识，禅定善法不能发生，故名疑盖。疑盖呢，如穿越荒野之旅人啊。当一个旅客啊，一个旅人呢，他要去穿越这个一片荒野的时候呢，他心中呢很害怕这个强盗会出没，啊，所以他走在这个荒野的路上啊，如果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的话呢，啊，就算是小鸟在叽叽叫的时候呢，他都以为是啊强盗在埋伏着。那个时候呢，他心中就会焦虑不安，非常的恐慌啊，很想呢，不能够做一个决定，到底应该是继续的往前走呢，还是后退？所以他心中就举棋不定呐。同样的，当一个人呢，在这个学法的过程中啊，如果有这个疑惑盖的升起，啊，他有时候会怀疑这个啊佛陀的证悟啊，啊，怀疑这个法到底能够不能够解脱烦恼，啊，怀疑这个到底有没有真的啊正道的阿罗汉比丘等等，啊，怀疑戒定慧，怀疑因果，到底因果这个到底因果真的存在还是不存在啊？如果存在的话呢，为什么看到很多坏人呢都过得很幸福啊？那很多好人呢不得善终？那如果因果存在的话呢，为什么这些道理跟因果刚好相反呢？啊，所以这些疑呀，一直在心中升起。当这些疑惑呢在心中升起的时候呢，它变成举棋不定了，啊，就像一个旅人在这个荒野的时候呢，害怕这个强盗出没，就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呢，他就不知道该前进还是该后退，啊，所以疑惑在人心中升起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佛法的前进跟后退之中啊徘徊了，不知道该继续走下去呢，还是呢啊退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啊，佛陀说啊，内心有疑惑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内心有疑惑。那内心有疑惑的时候呢，要想办法解决它。怎么解决呢？啊，一般上呢，内心有疑惑的人呢，那是因为他对教理不清楚。也就是说，佛陀的教理分为三藏嘛，啊，律，啊，经。律论啊，他对这个经，佛陀讲的经不清楚，他对佛陀讲的论不清楚。那如果他是出家众呢，他对佛陀讲的这个律啊，这个佛这个出家人该守的戒律呢，他不清楚的话呢，就会产生很多的疑惑。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应该请教这些对这个三藏经典有很深认识的啊出家众，来去掉他的疑惑。所以要去掉疑惑呢，结交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啊。结交善知识呢，才可以去除心中的疑惑。所以佛陀说啊，善知识呢，占了我们修行的100%啊。有一次呢，这个阿难尊者呢，啊，他在思维这个佛法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善知识很重要。他跟佛陀说，善知识呢占了 这个修行道路上的50%。佛陀说：“阿难，你错了，善知识呢，占了佛法修行的道路上的100%。”他说：“就是因为众生有佛陀啊，有我佛陀这个善知识呢，众生呢才有机会听闻四圣谛八正道，才有机会呢修行八正道，灭掉所有的烦恼，而去除人生所有的痛苦，证到永恒的快乐。”所以我们内心有疑惑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办法去除它啊。去除掉的时候呢，内心没有疑惑的时候呢，也要知道内心没有疑惑啊，然后了知未生的疑惑啊，为什么生气，然后了知 已灭尽的疑惑呢，以未来不再生气了。疑惑呢不再生气，是当一个人证到了须陀洹。当一个人证到须陀洹呢，这个对三宝的疑啊彻底的被 灭掉了。那佛陀呢比喻呢这个疑惑为浑浊肮脏的水。当水呢是浑浊肮脏的话呢，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投影的。你站在水的上面啊，你站在水的前面，你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啊，那个时候呢，啊，这众生呢不知道自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人的利益，更不知道双方的利益了。啊，所以呢，疑惑升起的时候呢，想办法去除掉它。当佛陀解释完过这五个盖之后呢，啊，贪欲盖、嗔恨盖、吊举追悔盖、昏沉睡眠盖跟疑盖，那佛陀呢继续开示观禅的方法，啊，如是比丘安住于法，观照内法。观照内法就是自己内心升起的五盖，啊，安住于法，观照外法。外法是别人心中升起的五盖，别人心中升起的五盖呢，他也要知道。按住于法，观照内外法。按住于法，随观生法。这个随观生法呢，就是随观这个五盖升起了，以及升起的因缘。这样才能够看到因缘法啊！当你看到因缘法的时候呢，你就证悟到了无我。要证悟无我呢，必定要研究啊这个因缘法，必定要如实看到这个因缘法，才能够了解什么是无我啊。安住于法，随观灭法。当五盖灭去的时候呢，啊，他看到五盖的灭去。安住于法，随观生灭法。啊，刚开始呢，他看到五盖的升起，然后看到五盖的灭去。啊，最后呢，当他的观智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迅速的看到五盖的生灭，迅速的生灭，生灭，生灭。啊，于是呢，有法之念现起，唯有正念于觉照，无所依而住。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当他如此观照五盖的时候，啊，嗔恨盖升起，如此了知；嗔恨盖灭去，如此了知的时候呢，啊，这样继续的观下去的话，他心中只知道有法的存在，有盖，有五盖的存在，五盖是属于法，啊，法呢不一定是指。纯的善的，不善的也叫法。当五盖升起的时候呢，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转烦恼为菩提。当我们懂得观五盖，五盖的升起啊，我们懂得以正念正知来观照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灭去。当我们看到它的生灭法的时候，无盖呢迅速的生灭，生灭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也感觉到被生灭压迫的苦， 所以说无常故苦啊。好，那当我们看到五盖呢是生灭是苦的，我们也同时了解到他们五盖是无我的啊。一个生灭苦的法怎么可能是有我呢？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控制的啊，我可以控制它。但是现在五盖是生灭法，是苦的苦的法，所以怎么可能是有我的呢？所以呢他们是无我的。因此呢五盖的升起本来是烦恼的，然后五盖是烦恼之一，所以五盖的升起呢通过你的正念正知啊，你就可以把这个烦恼转成菩提了，转成提升你智慧的质量。那如此观下去呢，他的念头啊，于是有法之念现起，他念头呢只升起啊，有法的存在，有法的存在，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觉照也是智慧的意思啊，直到呢升起更强的正念，知道只有法存在，没有人，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他，没有众生。他看到的只是纯粹法相，没有人相、你相、他相、众生相。所以说啊，于是有法之念升起，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无所依而住。当他如实了知，如实看到只有法存在，没有众生相，没有我相的时候呢，他不再依贪爱而住，他不再依我见或者是身见而住啊，也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了啊。这个世间是指五蕴世间啊，自己的五蕴的世间，他不再贪爱自己的五蕴，也不再贪爱别人的五蕴了啊。这种方法呢就是修习啊，法念处五盖的方法啊，如此呢，比丘安住于法，随观五盖法。这个就是如何观照法念处其中的五盖了。那剩下的四盖呀、啊，剩下的四个啊，五取蕴呐、啊，十二处，七觉知跟四圣地呢，我们明年再会吧。当心心起起心动念的时候，然后知道这个心的升起，这个业，这个是不是业？
这个动念的是否会转成业？
当你提起正念的时候啊，当你提起正念的时候，知道心中起了有起心动念。啊，你如果能够提起正念知道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造业，你就不会造身业跟口业。但是如果心中起心动念了，你没有正念正知知道心中起心动念的话呢，我们肯定会依着心中起的妄念、起的烦恼而去造业啊。所以这个有正念正知的话呢，我们其实呢是在啊缩短了这个造业的机会。没有正念正知呢，任何起心动念呢 都是业，叫意业啊。不能够控制意业的话呢，它就会延伸到身业跟口业。这个不是概念法啊！当你去觉知心中升起的这个心念的时候，这个不是概念法。比如说，心中升起了贪，你知道心中升起贪吗？你们知道不知道？心中升起嗔，知道心中升起嗔吗？知道哈，这怎么是概念法呢？这不是概念法。所以要觉知心中升起的烦恼，或者心中升起的心念啊，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是不需要禅那的。啊，你心中，我现在骂你几句，你心中升起的嗔，你肯定知道。难道你要入禅那才知道我心中升起嗔吗？哦，不需要啊。哦，只是啊，觉知啊，心中升起嗔，升起贪，升起这个妄念，升起这个昏沉，啊，这个不需要禅那。但是他后来又问说，当看到心念的生灭，啊，这有什么分别啊？看到心念的生灭啊，迅速的生灭，这跟觉知有什么分别？啊，当我们觉知的时候，比如说我心中升起了嗔恨。我觉知心中升起的嗔恨，啊，这个还没有达到生灭随观智，啊，那你要继续观照，每一次你都能够提起正念啊，随着时间的这个增长，随着你这个觉知的增长啊，每次升起任何心念，你都能够提起觉知的时候呢，你的智慧肯定会提升。当你的智慧提升的时候，经过一段长时间呐，啊，可能是一段一两年的修习练习的时候呢，当你嗔恨心一升起，你觉知嗔恨心升起，你就看着它，啊，那一刻呢，如果你的智慧是成熟的啊，经过不断的修习，它会达到成熟的阶段。当智慧成熟的时候，你看着这个。每一种心，哪一个心都好啊，贪欲的心、嗔恨的心也好，你就会看到它迅速的生灭，你就看到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到最后呢，你也看不到嗔恨心或者是贪欲心，你只看到生灭法呈现在你的智慧之中，只看到生灭、生灭、生灭而已。那个时候啊，你就会了解到，所有的升起都是苦的升起。好，你看到嗔恨升起了，你感觉到苦；你看到嗔恨灭去了，你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但是它没有从此结束，它又在升起，你又感觉到苦；它灭去的时候，你又感觉到快乐；它又升起，你又感觉到苦；它灭去的时候，你又感觉到快乐。那个时候呢，你才知道佛陀啊，在相应部讲过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啊，他说：“凡是升起的，都是苦的升起；凡是灭去的，都是苦的灭去。”那个时候呢，你自己亲身体验到了啊，嗔恨心升起，苦啊灭去，哎，苦也跟着灭去了，啊，又升起。苦啊灭去，苦也跟着灭去了。所以你了解，凡是升起的都是苦的升起，凡是灭去的都是苦的灭去。然后呢，你也同时了解为什么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才是永恒的快乐，不生不灭才是涅槃啊。因为你看到升起痛苦，灭去快乐，升起又痛苦，灭去又快乐，没有止境的， 你才了解到最好不要生了。这个不要生也等于是轮回啊，所以不生就不会灭嘛，对吗？有生就会死，就会有死。所以那个时候通过你自己的体验，你才知道为什么涅槃叫做不生不灭，你才知道为什么不生不灭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现在呢只追求生的快乐啊，生的快乐庆祝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没有人庆祝死掉快乐，死掉快乐，大家都怕死，非常的怕死。为什么怕死呢？因为贪爱于生命嘛。当你体验到这个随观生灭随观智的时候，你就知道所有生起都是痛苦的，你就不会再庆祝生日快乐了。
好，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嘉宾你好，想请教几个关于禅修的问题。第一个，初学者可否入初习止观，以内观同修，例如日常生活在动时观照身法，身受心法，禅坐的时候进食，修入住习。第二个问题，
一个一个好吗？一个一个来。好，第一个问题是止观双修，对不对？就是在坐禅的时候呢，可以不可以修这个止，在行住坐卧呢，可以不可以修观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就是我修行的方法。我在打坐的时候呢，静坐的时候，坐一两个、三个小时，都一般上都是修止的。我在止这方面呢，累积了足够的定力的时候呢，我行住坐卧呢，我就很快就能够提起我的正念正知。所以心中起了什么烦恼，马上就知道，一知道的时候它就灭去了。那如果我没有在，没有在这个静坐的时候呢，修这个止的时候呢，我想在行住坐卧修观呢，我相信我没有那个能力，因为心是很快的，在一刹那里呢，心呢，千千万万个心走过去了，昨天有说过，而心的本质呢，从一个就像猴子一样，抓住一根树枝，等一下放掉又抓另外一根，等一下放掉又抓另外一根，所以心是漂浮不定的。所以要观照到我们内心的起心动念呢，如果没有定力的话呢，我觉得是不可能做到。有定力的话呢，心一升起，你的正念也跟着快，马上就觉知了。你一觉知的时候呢，它就灭去了。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呢，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然后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呢，可能是缘分已尽吧，就快要结束了，友情快要结束了。那个时候呢，我刚好是在纽约的冬天嘛，然后站在窗口，看到这个外面呢，雪花纷纷飘坠啊，驻景生情，就心中有一阵伤感。那个时候呢，一阵伤感，忘记提起正念，忘记提起正念的时候呢，感觉到心有点痛，马上觉得不行，不对，所以一提起正念，觉知这一个伤感，一觉知这个伤感的话呢，马上感觉不到有任何的伤感，马上从这个伤感之中解脱出来了。这样一刹那都不用一分，都不用两秒钟。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敏锐的正念呢？那是因为呢，我们在定中呢下够了功夫。所以心非常的敏锐，一知道它就灭去了。所以止观呢是可以，这样修法的。
第二个，心入出息时。修入住习时的所缘是 呼吸是否需要关照鼻梁之心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是修安波念以定为主啊，修安波念的话呢，他的注意力呢，只专注呼吸，他不去专注他的心的，啊，他只专注呼吸啊，直到呢，他进入定。但是呢，有时候呢，他如果要只观双修嘛，有时候呢，他可以放掉呼吸，然后关照那颗专注呼吸的那一颗心。那颗心呢，可分为心王跟很多心所，啊，那心所里面呢，比如说有包括啊正念呢，正念是什么意思？正念就是心没有忘记这个呼吸，然后坐意啊，心坐意在这个呼吸上，啊，还有呢精进啊，心呢一直专注在呼吸，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心所？啊，收啊。啊，还有这个寻啊、视啊，这各种各样的心所，他都可以通过观呼吸来检查他各种各样的心所。这种修法呢，也叫做止观双修。我相信大家问的问题啊，我在我的 website 啊，小雷苏西拉 .net， 小雷苏西拉 .net 这个 website 呢，里面呢，upload 了我很多的佛法开示，英文的、中文的，包括很多问题回答。我想你们以后呢要问的问题呢，肯定已经在我的 website 里面了，所以呢你不需要联系我，你要做的就是上网呢寻找你要的答案。你翻译一下中文好吗？
中文我有困难。
因为今天是中文开示啊，所以我们要讲中文。他说四念处呢，是否应该正式的在坐禅的时候修啊，还是在生活中修？你认为呢？四念处的第一个念处，生念处，那生念处的第一个修法是安波念，出入息安那巴那萨蒂。安那巴那萨蒂呢，最好是在 former 这个正式的 former sitting 中修。好，那其他的观受、观心、观法呢，在行住坐卧可以修，但是呢，在你在正式的这个静坐的时候，也会升起五盖，对吗？也会升起五盖，那个时候呢，也是要也要观这个五盖，把这个五盖这个烦恼呢，转为提升你智慧的质量。好，那你坐禅的时候呢，比如说心中升起了身体升起了疼痛，升起了苦受。那个时候啊，你要在静坐中观你的苦受，啊，观它为无常，观它为苦，观它为无我。好，那你心中在禅坐的时候呢，可能会升起了某一种情绪，那个时候你已经不能够专注在安波念了，啊，因为被情绪给控制了。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放下安波念，出入息。关照你情绪为无常、无常、苦、无我，然后探讨一下这个情绪为什么升起，找出它的因， 当你找出它的因的时候，你对治它的因呢，这个情绪呢就会瓦解。那当你看到了这个因缘法的时候呢，你同时也看到无我。所以从这两点呢，这几点的解释呢，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四念处呢，在正式的禅坐上肯定要用上，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肯定要用上。所以四念处的修行呢，就是正式的禅坐要用，非正式的禅坐也要用，这是唯一可以解脱烦恼的方法。四念处呢，也包括止的修行哦，不要忘记啊。生念处呢，第一个啊，安波念、出入息，还有三十二生分啊，四大分别观，这些都是止禅来的。所以四念处呢，是包括了止跟观，不要忘记生念处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昨天跟今天讲的是心念处跟法念处，所以你可能忘记了生念处指的那一部分。
好，谢谢法师，请法师带领大众做回向。
一达瓦达伽阿弥希Sampadang punya sampadang Sappe dewa Sappe buddha Sapp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Aka aka sata cabumata Dewa naga mahidika Punyatang anumoditwa Jirang rakhantu sasanang Jirang rakhantu desanang Jirang rakhantu mangparang 好，跟着念 Idang me Punyang Nibbanasa PachayoHotu Ida Mama Punya Bagang Sabha Satanang Bacema Te Sa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Labantu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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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们平安健康快乐，勤修四念处，以证悟真正的永恒快乐。